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把电话接到塔斯马尼亚州我们的健康顾问王建伟医生呢，跟大家聊一聊常见病当中的一种，就是这个高血压。王医生您好。
哎，刘江你好。
有的医生建议呢，说在血压高的状态下呢，如果加强运动可以从这个症状上有所缓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道理？
对，运动我们讲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除了饮食以外，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运动呢，平时我们就是临床上也碰到病人，到底怎么样的运动算就是降低血压？实际上我们做研究表明，临床上如果说你的就是规律性的运动，每周至少5次，每次至少30分钟，这样规律性的中度的有氧锻炼的话，你的血压也可以降低到5到10。如果累积起来又很可观了，因为有的人血压就是高一点，那么通过你饮食再控制一下，通过运动再控制一下，那么你的血压也很可能就是到正常范围，而不需要吃药，也避免了你的长期的很多的氮气的损伤。我还要展开讲一点，就是运动怎么样才能达到中等程度的运动。这一点呢，就是有走路我也走了，或者我其他我们有推荐的，比如华人呢，你最好的就是说最简单的是慢跑和快走，就是最简单不需要任何工具的，任何时间都看。另外有一些有兴趣的活动，你比如球类活动，各种球类活动，或者游泳啦，或者中老年朋友跳舞啦，都是这种锻炼，都非常有好处。那么什么样到中等程度呢？这个就要根据年龄来讲，就是说你可以到你的家庭医生那个点可以查一下，或者跟讨论一下。比如我这里打个比方，比如20岁的时候，你活动的时候，但这些活动你心率要达到100到140之间，我们认为你达到中等程度了。你30岁左右，心跳要在95到133次之间。那么50岁了呢？50岁你要达到心跳在85到119之间，
而且要持续一定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达到你根据心跳这个程度呢，来测算你这个运动的程度。
那刚才您说呢，适当的运动可以有助于缓解高血压的症状，甚至可以不用再服药治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患了高血压之后，在没有其他的方式，或者说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它的时候，是不是使用药物治疗是必要的呢？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很有兴趣的一个病人过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高血压了要不要治疗？因为有涉及话题也很好玩，因为有的病人，一个是病人他觉得是药三分毒，这个确实是，这个是对的，就是说考虑到药物有很多副作用，那么我尽量不用药行不行？还有的病人就是说我有高血压了，那我有很多并发症，那么我是不是我有高血压我就用药物控制它，是不是这样非常好？实际上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它是有一个测算的一个标准的，它是要根据你的，第一是我们可以测算5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你这个5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是高危的，那么我们就是要立即给用药物治疗，同时再加上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饮食上注意，运动包括戒烟，减少酒，不是戒酒就是减少酒量，或者体重的减少，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这个其他问题。那么同时给你开始用药，如果说它是5年内它的心脑血管风险因素在中等程度或者是轻微程度的话，那我们会尝试以生活方式，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方面，治疗，尝试治疗，如果能改变到正常了，我们就不需要用药，那么半年以后再复查，如果说以后不能降低你的血压一直升高的话，我们再开始用高血压药治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根据你高血压的程度来测算，如果你高血压程度是轻度的或中度的，我们也是尽量倾向于你用生活方式来调理，但是如果是重度的，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你立即用就是药物治疗。
所谓的重度就是说这个血压的毒素居高不下，是相当的高。
上压高于180，下压高于110，
嗯，
我们就立即考虑给你药物治疗。哎，
那好，我们还知道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呢已经开始服药来治疗高血压了，遵照医嘱哈。
对。
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自己血压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就自己停药了。那是不是在这个服用高血压的这个药物上，这个正确的方法上，大家也应该注意呢？什么时候可以停，什么时候不能停，这个也要听医生的呢？
对，这个也非常重要。临床上很多病人他服药以后血压控制下来，这非常好。再加上他如果通过那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啊，血压降低，那就非常。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病人他可以通过减量，有的减量，甚至有的极少数也可以停药。但是呢，我们必须就是临床上要有一个监控的过程，就是每一个月或每三个月你到医生那儿复查，看看你的血压的情况。因为有的血压是，有的人他因为现在血压药是长效的药，一般来说血压控制了很好以后，他说我停了一两天好像血压也很好嘛，
嗯，
对，因为他有这个药效一直在那。但是你停了，有可能停了一周两周以后，你的血压慢慢又回去了。所以很大的情况下呢，病人呢是可以减量的，极少数的可以是停药。所以说这个情况一定要跟医生商量，不能说自己就把它给停掉了。
那停掉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压又回升，然后再重新吃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好了又停了，这样的反反复复是不是会给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带来更大的危害？
对，这种样子呢就实际上就是长期的就造成了身体重要器官的血管，比如肾脏血管、脑血管、心脏血管里，还有包括眼睛的这些血管里，会发生逐步发生一些病理性的改变，或者甚至出现一种不可逆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说一般来说高血压发生了以后，我们要用药物长期控制在正常范围，或者你用生活方式改变，它已经在正常范围也可以。但是你如果是不能在正常范围，那么会就造成了他的一些高血压的这个危害，他的这个激进的这个杀手啊，他的威力就会显示出来。
嗯，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是听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反应了哈，他们说呢，在中国的时候一直是坚持吃这个高血压的药，然后他们来到澳洲要探亲，要住半年甚至住一年，那他们就需要带很多很多的药来，因为他们说对澳洲的药呢不熟悉不了解，甚至药名都不懂。那这边的血压高的药和国内常用的一些血压高的药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种类，而他们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从国内带很多的药来，有时候到海关甚至还会造成一些麻烦呢？
这个问题对，在临床上对于我们对国内现在过来的华人朋友越来越多，特别是新移民过来的，包括他们的父母啊过来探亲，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嗯，
这个我可以负责的跟大家讲，所有的最好的这个治疗高血压的最常见的药，澳大利亚都有，非常安全，而且药效非常好。大家要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把这个药名字，或你喊那边医生开一张清单，或者开一张这个小结，叫病史的小结，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高血压，剂量是多少。
嗯，
那么你到这边找华人医生，特别是从国内过来的这个华人医生，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这个药给你替代。
嗯，
因为即使没有，我可以说我可以把市面上基本上，因为我接触的这个当地华人比较多，我把市面上所有的这个高血压药，尽我所知的高血压药和国内市场上尽我所知高血压药都梳理了一遍，大部分这里有的国内也有，少部分国内有的这里没有。因为澳大利亚用药非常的，就是用药非常的安全，
也严格，非常严格，
严格，也相对的，如果说也可以比较保守一些。他的要求就是题外话了，就一般的药物在美国用过他还不算，还要到欧洲用过，一般来说安全了，澳大利亚一般才开始进来。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也不必多虑哈，如果在澳洲实在找不到您原来用过的高血压药的话，医生也一定会给您找到最好的替代品。
对，完全可以找到非常类似的，而且绝大部分80%到90%都可以有完全一样的药品，也就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公司，都是一样的一个跨国医药公司。中国的药你可能是中国合资厂生产的，澳大利亚是国外就是原厂或者就是美国跨国公司生产的药，
嗯，
所以都是同样的药，绝大部分是这样。极少数如果没有的高血压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同类的药给替代。
嗯，非常好。那关于高血压病治疗和预防，还有在患病之后的服药，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给大家提供呢？
嗯，还有我在临床上经常还碰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澳大利亚除了药品非常好，保健品也很好，那么很多就朋友就会问到，需要不要吃鱼油，需要不需要吃辅酶 Q， 需要不需要吃卵磷脂，这也是我们经常常见。那么我就在这里我就顺便一块解释，鱼油它的主要功效是三大功能，抗炎、抗磷和降血脂。那么它如果是对血脂升高或者你有高血脂症，吃鱼油是有好处的。对高血压病人来说，如果你高血压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吃鱼油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很好控制的高血压病人的话，吃鱼油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有脑出血的风险。
嗯，
那么其他的辅酶 Q 是如果病人有心衰的病人吃有好处，正常的病人不需要吃，这是对辅酶 Q。 第三，对卵磷脂，卵磷脂可能对降血脂有些好处，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三种这个
保健品。
对，
非常非常感谢塔斯马尼亚州的王建伟医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高血压病的病因、预防以及治疗的各种常识，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刘江。